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好，我是董家清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今日焦点哈。第一个，我们要看一下六月降息哈。那我们看看礼拜五晚上 PCE 的数据跟鲍尔的谈话传递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在中国 PMI 打出了什么讯号哈？因为周末的应该是周日哈，中国有公布它官方版 PMI 哈，这个边倒是也蛮有意思的一个讯号已经出现了哈。那同场呢，我们还特别提了一下哈，上礼拜五当然市场到跟这个礼拜一啊，大家台股这边最关切的一个议题当然是大船入港，就是00940的这个挂牌开始交易哈。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细节跟大家报告。首先我们来看到六月的 PCE 的数字哈，跟鲍尔的谈话，PCE 跟核 CPE 是的确呈现降温没有错哈，但是降幅其实还不够，从单纯的 PCE 的数据就告诉你叫看到降息可能还要再等等。那另外的话，礼拜五这个鲍尔在旧金山的会议上面有谈话，可是媒体的报道可能台媒的报道可能是没有提太多，但是你细看到外就是 Bloomberg 上面的报道，其实鲍尔的谈话内容是偏向鹰派。好，那所以我们这边跟大家讲报告的是我们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好，也就是五六月份这边会有暂缓或暂停 QT 的这一个会议中会有一个讨论，并可能也会有决议，好，然后到七月份之后才有机会看到降息，好，这个看法是没有变的，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些好比较偏爱的基本通膨指标 PCE 二月份是出现降温，可是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好，我们大概从个人所得的名目所得跟名目支出的部分，所得是降温是0.3的月比，好，那支出是 0.8 是有点跳高，那就根据权重调整之后的 PCE 呢部分月比是0.3，好，这个是比预估值跟前期的上修值来的低了一点，但是它在 PCE 的这个名目的成长是 2.5 是符合预期的，比前期稍微高一点。那特别补充一下哈，有时候我们看到最近因为它的整个增速已经降缓下来，好，它的常常你看到是 0.3 可能是 0.25 几26几或27几，它的一个变化，它的变化其实原则上修正的幅度并不是这么大，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核心 PCE 的一个数字的话是月比是月份的实际公布只是 0.3 跟预期值一样，比这个前期的上修值 0.5 来了略低了一点，好，那核心的是 2.8 跟预估的值一样，但也同样的也比这个预估的前期的上修值 2.9 稍微低了一点，所以你是整个呈现放缓没有错，但是多数是跟预期差不多或是预期一致或是略低于预期，其实幅度并不大。那我们等一下看到细节的话会看到更多的数字，就是其实有好有坏，好，这一次的 PCE 跟核心 PE 降幅不足，但是比较好的是哈，我们之前看到所谓 Super Core， 就是核心扣除了住房跟能源的这一个核心服务业通膨的部分哈，这部分1月份大增的 0.7， 那时候市场非常担心这个通膨后面会有增温失控的一个情形哦。那现在看到2月份是这个数字是掉到 0.2， 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哈。那另外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现在劳动力市场看起来是支撑整个家庭需求的一个动力，这个可能有点意外，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股市的这个涨幅比较大，好像美国股市的财富贡献效果是比较大的，但是从他们的数据上面来看，其实来看是薪资才是 薪个人收入的一个稳定成长哦，才是他整个支出增加的一个主因哦。这个跟大家印象中的数字是从 PCE 数据看起来倒是一个不同样的一个讯息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下哈，它的一个比这个比重哈，这个部分哈，我们来看到是月比的整体的名目的。PCE 的一个月比的部分哦，那它的服务其实还是占比较东，是比较大宗哈。橘色的那一块你可以看到，就是所谓服务的部分。那服务里面哈，我们等一下会特别再看哈。那这边先跟大家报告，里面带有几个大头哈，就是比较主要项目，就是房屋，房屋里面就是租金，然后公用事业就是水电瓦斯。公用事业这边比重非常在这个贡献度是比较低的哈。金融服务大概就是一些投资理财的手续费收入跟这个相关哈。那保险这边是医疗保险，那健保、医疗保健这边是医院门诊的支付这一块，好，这一块服务看起来是大头。那主要成分，然后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在整个就名目而言，因为它没有扣除能源跟食物嘛，所以它的非耐久材的这一个比重还是比较高。那非耐久材里面就是主要的就是汽油跟其他能源产品，另外就是服饰鞋类。那服饰鞋类这个可能还是不算波动比较大，最主要还是汽油这边，因为能源有反弹，你看到上一个月它的这个黄色的这个 bar 是在零轴之下，可是这个月其实跳到这个上跳到零轴之上，而且贡献度大概差不多3-4成，就单就这个 0.3% 的这个月增率而言，大概就 0.1384 到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能源含在里面的这个贡献度，所以这边来看能源对 PCE 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然后在这个核心的部分去除了这个食物跟能源之后，看到掉下来比较大宗就是刚刚讲的好医疗这个房屋跟医疗保健，然后跟金融服务跟保险哈。美国这边保险非常吃的重哈，这个你可以看陆陆续续里面有各式，其实里面你再进去看进去的话，医疗保险、汽车保险跟房屋保险那个比重其实是非常大的哈。那这是在核心的部分，那我们最主要来看的是超核心的部分啊。上个月的部分是一次性的跳高哈，这个大概是主要贡献是医疗保健、金融服务业跟其他服务，其他服务里面就是会计跟法律的一个服务哈。所以这个部分，这边看起来上次是可能是年度的一个调整之后有一个比较高的收费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月的话，大概要回来，金融服务还是一样，因为整个股市还是偏热。可是看到医疗保健跟其他服务的这个掉下来，这个月的主要贡献是娱乐跟非营利组织哈。那非营利组织大概是你可以理解，大概就是社会安全网的一些支出跟这个支出哈，这边大概就可以看到，所以看到这边超级核心的这一个部分是有回落的哈。可是我们来看到所谓降幅不足的一个部分哈，我们看到 PCE 的一个年增率是 2.5 哈，那Fed 目标是2，这边你可以看到 2.5 跟2还是有一个差距。然后核心 PCE 这个数字，你看到服务业的这个占比还是非常高，然后那个核心 PCE 2.8，这边我们可以 2.8 就可以说它是远大于2哈，这个目标值这边看起来这个要降没有错，也是在下降趋势线上面，可是降的幅度现在还不够高。好，那超级核心的部分是 3.3 了，也是远大于2的哈。这个你看到中间上个月有因为月比这跳高的一个影响，它有反弹，这个月有看起来有往下滑。好，我相信趋势可能也是会往下走，可是问题是所有官员都告诉你，大概 PC 通膨放缓过程并不是一马平川哦，一路畅行哦，一定是起起伏伏哦。这边我们可以预计它还是会有起起伏伏机会，只不过它是震荡向下的趋势，这应该没有变。但是问题在于说，现在这个读数还太高，所以第一个 PCE 告诉我们什么？你要降息还要再等一等。那接下来的话，很快看一个小的这一个数字啊，这是贸易商品贸易余额啊，整体的贸易余额是含了服务业的这一个这个部分。当然这一个进阶的话，只有硬体的商体的部分啊，它的赤字是扩大的哈。那赤字扩大，其实 GDP 的潜向有可能会是一个 个 GDP 的一个降温的一个状况。不过商品如果进来增加的话，那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部分就是消费扩大，好，所以这个 CE 又会增加，所以一来一回之后，我觉得整个美国第一季的 GDP 的话应该还是呈现一个相对有韧性的一个表现，好，那这是它的走势图，我们请大家参考一下哈。那最主要，我们先来很重要，就是鲍尔的谈话。鲍尔谈话呢，在礼拜五有他做在旧金山接受出席一个会议的时候谈到哈，礼拜五稍微当然有公布 PCE 这个鲍尔当然有关切哈，那就是说通膨像思路有些颠簸哈，但预期仍将向趋向 2% 的一个目标去进行哈。然后现在强调他现在无需急于降息哈，Fed 会仍是审慎认真，在降息之前还需要更多经济数据哈。那这边刮胡这两页哈是经济日报的报道，他传递的讯息大概是不用急的降息，还要观察哈，感觉比较是中性的一个报道。可是事实上我们要再补上一些细节哈。那 Bloomberg 上面报道哈，他等于是他在讲的时候就是有及时的新闻出来，所以我这边整理出来，因为我发觉里面鲍尔其实讲到几个好是中文媒体可能没有抓到的，好，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哈，比如说必须符合预期，要这没有问题，刚刚提过了，要更多好的数据哈。那重点是要类似于去年的数据，也就是要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才会有一个降息的一个几率才会提高哈。那这个联准会可以，而且将会对降息决策持谨慎的态度，哈，这个部分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大家有开始在修正他的FOMC 会后记者会比较偏鸽的一个状况，哈。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他提到好，经济好不用急着降息，要更有信心才降息，这没有问题。然后如果通膨不下降，可让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好，这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听到的一个补充的一个讯息。然后他也说到联准会的工作尚未完成，然后联准会的目标还是是通膨率达到 2%。 那这边 2.5 2.8 是什么？ 2.5 就是刚刚 PCE 的一个年增率， 2.8 是核心PC 的年增率，大家可以跟二去比较，好，不见得联准会也说过，它不是一定要降到二，它才会开始降息，但是你必须要到接近二，好，接近二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大概就2.2-2.3，好，至少要有一个数字到达那个水准，我觉得它才会比较有意愿把那个刹车松开，好，这个才是重点。然后他有提到有机会不再损害经济化，缓解通膨压力，这个是指目前的状况，好，然后经济衰退可能性不高，然后接下来讲到台道缩减负债表，他是希望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进一步缩减资产负债表。鲍尔对缩减资产负债表这一个态度是通常是偏鹰派的，这个很奇怪，但是我想这个会开始去讨论。如果与会官员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讯号出来之后，我觉得鲍尔就会去调整他的态度哈。那另外他有提到一个用红字 mark 出来的哈，绝不会在像目前这样的时机进行正常周期之外的降息哈，所以这一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可是我想中文媒体上面可能没有看到这个报道哈，这个比较注意哈。那另外他有提到，就是说银行体系现在良好，但是商业房地产在未来几年会成问题哈。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我特别还是要帮他教习一下这个部分。因为大家担心是未来几个月就会出问题，但是鲍尔的谈法是未来几年哈。那衍生出来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管控？好，如果是可以管控的问题，从主管机关的角度而言，好，就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好，这个其实你大概可以理解一下。好，任何的坏账或是有这种问题的话，如果是可以管控，对官员而言，他们是可以忍受暂时的一个紧缩或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好，但是对你企业或是股东而言，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挑战。好，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继续看到，所以对 联准会而言，商业不正常绝对还是他们现在比较要关切的一个议题哈。那是鲍尔的谈话，那从鲍尔谈话而言的话，我们从中文跟英文媒体的一个报道汇总而言的话，其实结论就是鲍尔谈话其实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鸽派，其实是偏鹰派的。那同样的，他又对这个认为降息还是会可以稍微等待哦，等数字更通膨滑落更明确再来做。所以你在五六月要看到他降息的机会，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低，可能还是成在七月份。然后希望五六月他们对缩表能有一个共识的暂放缓缩表一个共识的这一个决议出来啊，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期盼。好，那很快我们看一下欧洲央行这边，大概就是奥地利央行有出来哈，因为他有谈到他的任期哈，他2025年8月任期结束，他就不会再寻求连任了，因为他已经75岁了，他就不是拜登，不用继续选。好，那这个希腊这边的话，希腊央行是有非常鸽派的一个讲法哦，他说有可能是降息四次哦，因为现在大概是降息三次，然后从六月开始降哈，那降息100个基点啊。不过他的这个谈话哦是非常偏鸽派，我想就是从四月份开始降，或是从六月份开始降，一共每次之后都要降的一个谈法。这个谈法是还没有得到其他委员会的一个响应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比较偏乐观的讲法哈。那礼拜五的话，因为是复活假期，所以几乎是只有会是有电子盘的一个交易啊。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美国 PCE 的一个公布之后呢，我觉得在那个当天美元指数是收小跌的哈，其实变化幅度还不算大。那欧元是也是一个十字线哦，也大概跟这个前礼拜四的一个平盘价附近哈，其实变化也是不大的。那日元这边看起来，亚洲盘这边日元还是在日营的官员非常努力的在守啊，看起来1512这边他们是非常不希望贬破哈，所以这边看起来日元是呈现一个151以上做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状况哈。那这礼拜很快啊，要跟大家报告，这礼拜剩的这个财报不多了哈。大概最主要哈，因为我个人认为，我都是以这个四月十号以后，每一季度结束十号以后，这个大型这个金融类股开始公布财报，做企业财报的一个起点哈。那其实很快，七月十一号、十二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开始公布财报，这个才是重点。现在大概都是一些比较重要性没那么高的公司公布财报哈。那另外本这个礼拜还是要提醒一下，这礼拜有比较重要就是 S&P 的PMI 的一个终值的一个公布，然后搭配了月初都是有 ISM 的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指数。那台湾中国的财新，台湾除了 S&P 之外，还有中金院的 PMI、MMI， 这个 PMI、MMI 的数字会对各地的一个景气的一个走向是比较敏感的高频的一个数据，需要参考哈。那另外的话，美国这礼拜五会有公布这个就业报告，所以看到 Jobs 指标跟 ADP 就业报告都会要公布。然后另外四月二号欧央会公布它的 CPI 预期哈，这个如果预期出来放缓的话，六月降息的几率会更提高哈。那美元就有可能再往上走一点哈。那另外的话 ，CPI 四月三号有 CPI 的数字，然后另外到礼拜四、礼拜五的话，礼拜四这边是苏领美国申领失业救济金这个数字，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啊，对不起，没有打到这个周日的这个哈。欧央会公布三月利率决策会议的会议纪要，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那当然礼拜五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非农就业跟失业率了。好，那这个大概是经济数据。那另外这个礼拜联准会这边官员有非常多的官员要谈话，应该是有活动在举办，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官员都有出席，都会有连续的一个谈话。那我们可能大家再陆续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当然重中之重是四月三号主席鲍尔谈话，主要的 key man 还是鲍尔哈。那接下来一般这个西班欧央官员这个礼拜倒比较少哈，就是只有四月三号西班牙的 Decos 会做谈话哈。那另外我们很快要把焦点移到这个中国这里哈，中国这里的 PMI 到底打了出什么讯号哈？礼拜天公布的数字，制造业是从49.1上升到 50.8， 比预期的 50.1 来得好，然后非制造的业的这个50 53号也是比 51.4 跟 51.5 更好，所以当然带动了综合 PMI 的走扬。那制造业 PMI 是去年9月以来首度呈现扩张，这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那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似乎有一个拐点出现的一个迹象，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那特别是我们在这边也对陆股的后市看法是比较转趋正向。但是我们要提到一个，不是只有这个因素，最主要我们来看，等一下来看，还是先回在 PMI 这里，还是高于预期，然后有一个特点是，一般来讲非制造业的在春节活动之后会有回落的状况，可是可以看到非制造业这一次是扩张是加速的。那这一个部分其实生产跟需求都有回温的迹象，这一次是比较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对它的这个期待是比较高的。那问题是 PMI 的可持续性，第一个通缩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价格指数还是在下降，所以这个通缩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好，那另外房市修正还在进行中，信贷扩张其实今年初是放缓的。好，那新订单的从业人员跟这个跟从业人员指数啊，就聘雇指数是萎缩状况，家庭持续的交这个疲软，其实担忧也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不利的一个部分，还有地方要克服，但是我觉得那个拐点是比较出现。好，那最主要为什么会这么讲，好，还是有牵涉到礼拜三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有公布1、2月份，工业利润的一个部分，累计的工业利润是年增的 10.2%， 这一个部分是由负转正，我们前期值是去年12月的值，是负 2.3，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一下，这边有把22年23年的资料给大家给列上来，看起来22年是成长 5.0， 1到2月份，那因为有春节的关系，所以中国数据在这个时间通常是两个月累计，所以这边来看的话，这个成长幅度 10.2 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转正的。如果接下来第一季第二季的数字都是转正的话，今年整个利润有拉起来，那后面要解决的就是它在 PPI 的部分价格支付这边的改善，如果都要看到改善，那中国的制造业可能是全面回稳，这个对它景气跟经济都是非常，还有金融市场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讯号。所以真的中国 PMI 其实打出来是正面的讯号。那另外这边有罗列出来，大概你可以看到进出口 CPI 都是比较好的，工业生产也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在4月1号之前的一个数字，我们大概请大家参考，也就是说大概现在比较糟的 PPI 比较糟是蓝色的，那剩下的绿色的部分都是跟房地产相关的数字，然后可以看到月比的这个状况都不是很好。那如果这边只要进一步趋稳的话，整个中国经济落底的讯号是比较强的。好，再次强调，有一个转折，有一个好转的讯号出现。好，那陆股的部分当然是没有包含这 PMI 数字，请大家参考一下。好，这边我觉得在这里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3000点，上海上重在3000点的一个整理，看起来没有真的如果是趋稳的话，三天变支撑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切入点。好，那另外接下来我们就是回来关切台湾。好，这个元大高股息4月1号要挂牌，3月29号开始有要正式的就是已经申报了。好，那其实这边最主要因为我们关切的是，其实可以从看到因为统一在买超进场买超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大概都有200-300亿的这个进场金额，所以很快的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进场的一个动作。可是元大的之前就是感觉好像1700多亿的一个买盘进募集资金进场，至少买70%-80%也要有个就是你的买超金额要放大，可是没有。好，26号没有，27号没有，到28号才有一个增温的一个现象啊。他买超了238亿，然后再来到隔天这个3月29号的时候，礼拜五的时候，这个大买了大概将近600亿啊。但是而且累计的买超，我们这买卖差额是在600亿，这个单买的金额是超过674亿，这个大概是创下台股史上纪录。那而且看到礼拜五不知道是不是外资因为这个复活节假期放假去了，所以这个没有出来吃豆腐，这也是很奇怪的。那但是我们这边引发出来几个 引发出一个问题，外资买了卖了127亿没有这个大额卖超之后，他买到的钱他到底是干什么？有汇出吗？其实我这边有特别去看到外资买了什么哈，其实还蛮值得分享哈。那我们现在这边还是先看一下，他目前这个期货股票建仓大概就是 92.44， 然后在他建仓还没有达到一个足够高的期间，他们是可以用期货去做一个追踪这个指数的一个这样子净值才绩效不会落后于指数哈，所以期货有占比3%哈。那现在这边大概手上还有130亿的一个资金可以运用哈，这几天可是就比较值得有意思啊。然后等一下看到外资的买超的这个金额，其实更有意思的就出来了哈。那接下来挑战不是四月份，而是五月份哈，它要调整成分股哈，三减对象。的就是一个的一个重这是一个是才是你后续应该观察的一个重点哈。那至于我们来提到说它的主要成分股哈，长荣是占了9.32哈，礼拜五这边是对这个主要成分股是有公布，这边有给大家整理出来哈，比较大的当然是在长荣的部分是 9.32， 这一个是就基金操作而言，这个是有一点大没有错哈，但是它是跟着指数走，所以我们就是去相信指数公司编转指数的一个能力哈。那接下来这边你也看到有一些大概1%到2%跟1%以上的一个持股哈，还有12档持股不到1%，这个请大家参考哈。那这些都是会调整，等到五月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些调整的比例是调了什么哈。那不过我们这边要大概要跟大家报告，礼拜五外资买超的 ETF 哈，一股数。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台湾精选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富华台湾科技优息，然后元大正美债正20，这个是债券没有错，然后台湾永续高息，统一台湾高息动能，再一档是美债正2，再来是大华优利高息，你有没有看到都是高息？那之前我们有跟大家报告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要选哪浪，看起来外资选的是前浪哦，这边你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我们要跟大家再报告的是礼拜五，这样子就算了，我们还多看了一天，看看礼拜四外资在干嘛。诶，礼拜四外资买超的股数，统一高息动能，群益台湾精选高息，然后这个恒生国际正二，这是港股的 ETF 好，正向两倍的，然后台湾优息高息，元大美债正二，元债二十年正二，国泰美债二十年美债正二，国泰永续高息。好奇怪，礼拜四也在买高息，礼拜五也在买高息，都是已经发息的高息，他都在买前浪。所以我们跟大家报告，其实如果他在个股上面是一个净卖超，但是买超的一部分看到很多的 ETF 高息，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到台湾今年配息的这一个状况，这个议题可能会是真的是不错的哈。接下来短期内，我想在1到2个月，这高息的议题可能还会持续烧，这边可能后续还是有表现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台股的大盘部分，大概如果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预期20000这个整数关卡会站上，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往上走的一个可能。好，那柜买这边也是开始有好转，跌破月线之后有慢慢站回来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都是比较好正面的一个讯息。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提问的部分。好，OK， 请问CRB 指数今年迄今涨了11.49，有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吗？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因为其以欧洲跟美国而言，他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服务类的哦。那 CRB 是有涨没有错哈，可是你也看到其他什么筛港或者什么，可是商品类现在的对 CPI 贡献度其实都降得很低，甚至是负的哈。对物价来，不是说 CPI 啊，就是不管是 PCE 啊 CPI 都有这个现象，所以服务类才是大问题，而不是这个商品类。好。原物料及金属原油期货都在涨，全球通膨会在贸然降息，不怕再一次死灰复燃。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隐忧没有错，可是问题是在于美国他们现在 这次升息使得没有企业好，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政府跟家计单位其实是压力非常大好，所以他们在预防性降息的一个前提下面是有可能降息，所以你让他提衍生到你的那个担忧是在没有错，所以他降息的空间不会太大，两码三码可能大概就是极限好，那后面只要维持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位置，他们就认为 CPI 是降得下来，你可以看到那个鲍尔的讲话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后续很难讲好，那但是如果真的要CPI 有反弹应该不会在今年啦，是在明年才会看到，那如果很抱歉的话，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明年我们再来烦恼这个问题。最近在说的窄门交易什么，这个我可能不知道，要再去研究。请问延后降息，美国科技股仍是今年主流，还是涨多资金往中小型股而言？延后降息哈，股市因为延后降息大概代表其实没有看到所谓 soft landing 或 no landing 这两个环境都是对美贵股票好的。好，那对股票确定下来，科技股会不会主流？最近科技股在休息，我觉得还是主流。然后第二个，中小型股只是我打来看整个市场的热度的一个工具。你真的要我布局，我还是会选中大型股。好，为什么？因为中大型股还是比较好的流动性，还是有比较好的预期，它才会变成池塘里面那条比较大的鱼。你在这个在股市，在特别是在美股这种，你还是要选赢家，你不能选太小的鱼，它比较容易被吃掉。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个看法。商业你认为商用不动产可以当存股吗？原则上以美国的话不建议。好，因为现在它整个经营形态已经变，然后欧洲不确定性更高。好，那以台湾而言的话，我觉得你就要自己要评估你的租金收益。好，那因为寿险有一个收益上限在那里，所以你整个你除了寿险之外的其他人的你的租金报酬率可能都不会太漂亮。好，所以你这边要可能自己要评估一下。黄金大暴涨是否代表美金流通价值降低？目前是资金黄金设了高点，还是突破走入上升上升段？好，第一个哈，美金的流通价值降低已经被炒了，不知道已经上大概几十年了哈。但是它现在还是最重要的货币，这个也是储备货币，这个我们先不要去质疑它的地位。第二个就是黄金现在到了突破前高哈，你突破前高的。到历史高的一个状况，你就不要去摸顶哈，也不要看它是不是上升，只要看它有没有继续再涨，你就继续爆。这个讲法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很拔辣哈，但是问题是你对创历史新高的东西也只能这样去处理。现在还是在所谓的一个资金行情去堆积的黄金的乐观哦，所以你就趁势而为，千万不要说我一定要到什么价位或是一定怎么样哈，这个先调整一下这个想法会是比较好的。美国降息是对于长天期20年公债的理想。我跟你讲哈，如果真的有降息哈，对长债的反应会是比较好的。所以你看到外资这两天都有在买20天期长债正二的一个 ETF 啊，这倒是比较有意思的哦。所以如果降息，短债有会受惠，但是受限于那个 duration 的存续期的影响，其实这个涨幅是比较受限的哈。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